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启示录二十二章，这一章经文充满了未来的预言，是终结篇，也是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二十二章给了我们最末后的启示，也可以说是神对我们最后的忠告，因此特别重要。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来到天地路程的终点了，很重要。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好像高高低低、颠颠婆婆，好像脑袋里面还有一些疑惑，似乎还没有得到答案，好像很多事情我们仍然不太明了。听众朋友不要担心，当我们一进到永恒里面，进入神的国，与神面对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有答案的啊！听众朋友不担心，有一天我们终有神给我们答案。我们知道圣经是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开始的，创世纪一章一节怎么说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圣经末后一卷书也是以神以及他自己的儿女一同作王作为结束啊！听众朋友，这个太好了，圣经的结束是神和他自己的儿女一同作王作为圣经的结束。我们看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付出了救恩的赎价，主耶稣他舍命，但是主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荣耀都是归给耶稣基督。所以整本圣经可以说是最后的结局非常的圆满。以赛亚书53章11节这样说，以赛亚书53章11节啊，听众把这个经文记起来，以赛亚书53章11节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啊！听懂吧？以赛亚书53章11节这个经文记起来啊，这是可以作为一个结束。因为认识我的义仆，就是耶稣基督，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们读启示录22章最后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描述新耶路撒冷的景观啊，非常的美。我们来看启示录22章一二两节，启示录22章一二两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河啊，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注意一二两节啊，这个经文啊很有意义的。那么在这一章经文之前，那么已经啊提到有一些关于新耶路撒冷的描述啊，描述啊新耶路撒冷像什么啊？那里啊，没有植物啊，我们看不到，看起来还没有植物，只看到金光闪闪的啊。之前我们看到金光闪闪的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难免我们以为说，哎呀，啊，这个新耶路撒冷怎么啊，只有金光闪闪的，怎么会没有那种绿草如茵啊，可以躺在青草地上呢？其实，听众朋友，新天新地当然也可以享受到啊，绿草如茵。啊，这种还有很多的树木，那么新天地地也会有水可以喝啊，有食物可以吃。当然，这是很难去啊描述新天新地的未来的状况。 但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啊，给我们介绍的啊，神精心打造的新耶路撒冷，所以听众朋友不要担心以后吃什么穿什么，在新耶路撒冷当中啊，神是精心打造的，各种条件都是很丰富。特别提到说，先是有一条河从伊甸园流出来，分支成四道河，讲它取水源啊，水源很丰富，但是啊，神却没有称它为生命水。伊甸园，我们之前看到伊甸园的树木也有一棵称为生命树，但是我们知道啊，神曾经由于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流宝血，留下宝血的方式，使生命树的道路啊仍然是啊畅通的，因为有生命树。之前这是记载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那未来啊，在新天新地里面，当然比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更多的荣耀。所以在未来的新耶路撒冷当中，也有一条生命水的河，神的宝座就是生命水的源头。生命水怎么来的呢？就是神的宝座，是生命水的源头，源源不断的供应丰富的生命的水。之前我们看到生命树是一种水果树，说到每个月结十二种的果子，表示十二种果子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供应非常的丰富，多样性的。所以在新天新地当中啊，我们有吃的有喝的，天上的菜单比地上的菜单丰富多了，看起来好像都是水果，就像当初在伊甸园一样。我们再看创世纪，回到创世纪想一想，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九三十节这样说，创世纪一章二十九三十节，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害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情就这样成了啊！这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九三十节，这是起初的啊，神所创造的。很多人他读启示的时候啊，想把这段经文呢、啊、来个灵异解经啊，灵异解经，我觉得这是啊不适合的。那么他们怎么灵异解经呢？他把启示录这里二十二章这里所说的，他说这是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但是我个人觉得是这不是指圣灵所结的果子，但是当然啊，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字面来读这段经文，这个启示录这段经文的确可以说是确实有这个象征性的说法，但是我认为这段经文主要是讲什么？讲到新天新地未来的事情。那么当然这里说到新天地实在太好了一个地方，连树木这些树叶都能够对人的身体，新天新地对人身体有莫大的益处，那么也许也可以来制药。可是也许听众不会这样想了，说、哎、我们已经在新天新地一个理想的新天新地了，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医病吗？还会有生病吗？那当然这是个问题，问的这个问题还不错，但是我也自己很难解答。但是我们有一句俗语啊，听众朋友注意这个俗语说什么，他说未雨绸缪强过亡羊补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那我个人认为说，在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意思就是说住在这个新天新地的圣徒跟地上的时候那个身体已经大不相同了，所以说明了新天新地神的儿女啊，他们的身体会像什么呢？就会跟耶稣基督一样啊，就是我们信徒基督徒的身体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就像基督的身体一样，因为我们本来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未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基督徒的身体就会像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样。那之前我们住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我们身体常常会生病啊，常常需要运动，需要常常更新。那么这也可能为什么有一天啊，我们要到新的耶路撒冷的原因，因为那个是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到新的耶路撒冷跟地上这个身体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单单去在新天新地里面在那里敬拜神， 同时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灵性完全都更新了啊，这是我们未来啊，这个是盼望啊。在地上啊，我们有许多的劳苦担重担，那么常常啊需要更新。可是到了新耶路撒冷，那个我们那时候除了敬拜神之外，我们的身心灵完全已经更新了。那么也有人问一个问题，他说在新天新地那里还有罪存在吗？好，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22章3到5节，新天地还有所谓的罪的存在吗？启示录22章3到5节啊，这样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我们现在来解释启示录22章3到5节，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神第一次的创造啊，我看创世纪的时候，那么人因为受到罪的咒诅，整个宇宙啊受到罪的咒诅，所以就受苦了，破坏了。但是今天我们还基督徒啊，还住在这个旧的地球当中，因为这个旧的地球，这个地上曾经是受罪的咒诅，搞得伤痕累累。可是我们到了新天新地以后，那里已经不再有罪的玷污了，一个是完全新天新地。所以之前呢，在伊甸园当中啊，我们看到有分别善恶的树。那么既然有一棵分别善恶的树，就是说明了我们人当时亚当夏娃就有犯罪的可能性。可是未来的新耶路撒冷当中，已经神我们的天父也有羔羊，他们保守我们啊，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就不可能有罪的存在，罪绝对不可以，不可能像早以前的伊甸园一样啊，这个罪趁虚而入，使亚当夏娃犯罪了。所以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中，这个魔鬼的试探，趁神不在的时候，就是试探始祖亚当夏娃，结果他们犯罪的。那么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天父神的羔羊的宝座就设立在新耶路撒冷当中，设立在新天新地当中，那里是父神跟圣子啊他们啊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就注意到啊，新天新地是谁？听众朋友说，新天新地为什么啊只提到圣父圣子，怎么没有提到圣灵啊？什么原因呢？那这里我做一个解释，因为神的圣灵他做的工作在地上，圣灵做什么工作呢？圣灵是不断的在人心里面动工，让那些犯罪的人落在罪中的人，圣灵的工作就是感动人，更新，让人的生命得到更新。所以我们读创世纪1章2节的时候，特别提到关于圣灵的事情。创世纪1章2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曾经在地上所做的工作，今天所做的工作什么呢？就是不断的在更新更新翻修，这个因为罪已经进入世界了，所以需要圣灵来更新人的生命。今天我们也知道圣灵工作在听众朋友在你的心上做什么工作了，就是不断的在更新啊我们这些罪人的身心灵。那么圣灵所做的工作今天做什么工作了？就在你的内心，在你生命当中传达了神的旨意。所以圣灵的工作是要让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让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未来在新天新地当中啊，已经新天新地的那个时候，就不再需要啊圣灵特别的在感动了，因为新天新地圣灵的工作不需要啊跟在他现在在地上所做的工作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圣灵做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我用一句话说，那时无声胜于有声，表示说神圣灵的工作更加的奇妙，无声胜于有声。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启示录22章3节，注意启示录22章3节怎么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这里说到新天新地，记得听众朋友，我们回到到了新天新地那个地方，不是无所事事整天睡大觉的地方，不是无所事事不做事的地方，而是有许多许多的 活动啊，属灵的活动很多。那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再累了啊，觉得很辛苦了，重担的不需要恢复体力的，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侍奉神。所以记得在圣经里面用这个侍奉啊，服侍，那么有特别的意义。那曾经有一位圣经学者，他提到关于这个在新天新地的侍奉是什么呢？那么他这位学者啊，他曾经这样说，他说犹太人用这个侍奉这两个字啊，用得很特别。他说侍奉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侍奉什么意思呢？是专为讲了神的所拣选的子民，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用这样的侍奉这两个字，是讲到啊他们对神的侍奉跟神的关系，针对他们如何来服侍耶和华神。这个侍奉啊，我们现在引用希伯来书九章一节怎么说？所以注意，你翻到希伯来书九章第一节以及第六节，注意这两节的经文啊，把它先记起来。希伯来书九章一节，希伯来书九章六节怎么说？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的圣幕啊，记得前面讲到说九章一节说原来前约，前面的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第六节怎么说呢？他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的，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注意希伯来书九章一节六节，第六节特别讲到当我们进到永恒的新天新殿里面，那个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那个时候我们是能够完全的真真心的完全的服侍神。那样新天新地，我们那个时候服侍神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也许我们很难把它说清楚。总而言之，神会让我们进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会掌管，继续有许多的属灵的工作让我们去做。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可以知道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会有永无止境的属灵的侍奉我们可以做啊，很多事情可以做。因为那个地方新天新地里面呢，已经再也没有黑夜了啊，是没有黑夜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些住在新天新地的人就能够完全的实现了神所命定给我们一个心满意足的完全新的生命，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将来在新天新地那里，因为没有黑夜，我们终于可以实现神所命定的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而且我们能够心满意足的服侍神。所以特别是那一天我们已经见到神的面了。所以这次我就要引用那个旧约的摩西跟新约的腓力，他们表示他们内心曾经有些什么最大的渴慕呢？旧约的摩西他有什么大的渴慕呢？新约有位腓力，他曾经表示过他们心中最渴慕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最渴慕的什么呢？就是他们亲自朝见神，用他们的肉眼属灵的眼睛真正看见神，朝见神，能够亲眼见到主耶稣基督。听众朋友，这将是我们基督徒未来生命当中最大最大的满足，最大最大的喜乐。所以在启示录22章第4节他这样说，启示录22章4节就说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叫做他的名字，主耶稣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什么意思？就是每个人额上都有基督耶稣基督的名字。这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都会什么，都像基督的，都有基督的样式。虽然有基督的样式，但是也不会妨碍到一个新的未来的新的个人的属灵的一个特性。我们每个人都像基督，但是也有我们属灵的特性。那也许我就曾经跟朋友开玩笑说帮也是特别是针对基督徒我做这样一个开玩笑的说法跟他们分享。我怎么说呢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就是说有一天麦基已经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了，那么我有一个心愿什么呢？我认为说， 如果我已经进到新天新地了，如果神的旨意神许可的话，我希望做什么呢？我希望我在天国，神的天国里面，神新天新地里面，我希望做什么怎么职业呢？听众朋友，你觉得我希望最喜欢什么呢？我认为说，如果神许可的话，我希望未来的新天新地我可以继续在天国里面教导圣经，教导认识圣经这个科目。我自己啊，曾经是做牧师40-50年，我做传道工作，我牧养过教会当中。那么我心中有一个最难过的地方是什么呢？我牧养过的教会当中几十年啊，传道的工作，让我心里面最难过就是有些基督徒他从来不参加查经班，虽然他是基督徒，但是他从来不参加周间的查经班，除了礼拜天做礼拜之外，周间查经班他也不读圣经，也不来参加查经班。所以我就盼望啊，如果神许可的话，未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想我自己要参加查经班，我要去参加。我参加谁的查经班呢？我要参加使徒保罗当老师啊！使徒保罗是这个查经班的老师，使徒保罗教导圣经课程。感谢神，我希望未来啊，我这是我的期待。如果神许可的话，使徒保罗他开一个圣经课程班，麦基，我自己呀，我欢欣喜喜的，我要参加保罗所教导的查经班。然后呢，我还要做什么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希望那些之前在地上从来没有参加过圣经班的人，没有参加圣经研究课程的人，我希望我好好的花时间，在天堂里面，在神新天新地里面，我要从头开始好好的教导他们关于圣经的课程。那么那个时候啊，我要在新天新地这些基督徒要好好的下功夫，要他们认真的学习神的话，赶快赶上进度。以前呢，没有好好参加查经班，可是在神新天新的国度里面，我要希望他们赶快的认真的学习圣经，赶快的把以前没有学习的赶快把那个进度把它赶上。我也希望这件事情能不能成真，那我当然我自己不知道。但是听众朋友，我这里所要强调的什么呢？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回到新天新地，进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听众朋友要记得，我们在那里不是整天睡大觉，在新天新地我们不是无所事事，在新天新地里面一定是有很多奇妙，做许多奇妙的事情，荣耀神是我们在地上从来没有想过的。那接下来我们最后再看这段经文，让我们再去默想这段经文，我认为是很重要。启示录22:5这里特别提到不再有黑夜，不再有黑夜，为什么呢？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啊！我把这个经文在盼望听众朋友有一个更深的深刻的印象。启示录22:5说，那里新天新地不再有黑夜，为什么不再有黑夜呢？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所以听众朋友，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神的光与我们同在，神的光会照亮整个宇宙新天新地，因为神自己就是光。那么神就是光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说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在未来的永恒的新天新地当中要做什么呢？不是无所事事，乃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归主了，在未来的新天新地永恒当中，我们乃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因为神就是光，神的光会照亮整个新天新地，我们会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所以那个时候听众朋友，没有人会失业，神会一定会分派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各就各位，而且能够有份于管理未来的新天新地当中。所以我们知道，当神第一次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以前所造的旧的世界，我们人犯罪失败的，因为神曾经把管理大地伊甸园 交给的权利，托管给亚当夏娃。可是亚当夏娃犯罪了，我们人也失败了，但是在未来的新天新地当中，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将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同来管理新天新地。这是何等奇妙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未来的盼望。虽然在地上我们曾经劳苦担重担，我们虽然是软弱跌倒，可是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是一个新造的人啊，已经一切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在永恒当中一同作王。听众朋友，这是何等美妙奥秘啊！神给我们未来的啊，未来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啊，不是仁慈了啊就算了啊，或者说啊，我们以为去了天堂就整天睡大觉，不是的，我们各就各位，我们圣徒将会神分派我们在新天新地与神与基督一同作王，管理新天新地。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最后我要提出一个问题，欢迎听众朋友去想一想，想一想，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啊对你啊应该是很重要。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未来的新天新地当中，最想做的是什么？欢迎你来信来分享啊，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